杨毅居士文公，杨毅居士文公就是对他的一个尊称或者是一个什么官名一类的吧，反正他叫杨毅。他呢自叫大年，就是说是这个就是杨大年吧。神又举神鹰及状，及状复才名而谓之有佛。一日过同僚，见读金刚经，笑且醉之，彼独自若，公疑之曰：是其出孔孟之幼乎？何宁甚？因阅数版，懵然时少尽信，后会翰林李公为，免令参问啊。这是他最开始的一个跟学佛的这个因缘，就是说他呢，就是这个小的时候人家都说他呀是个神童啊，小的时候神童啊，然后呢他长大了就人家都知道啊，这个人很有才华，很有才华，然后呢大家都非常的尊重他，他自己也觉得哎呀，就是说这些学问什么的没啥，他所以他很自负啊，很自负啊。人家说过佛是什么，就是说的是他的，就说的不相信那些，就是有一次啊，就是他从一个同事那儿过啊，从一个就是他们应该是当官啊什么的这些同事那儿过，然后看到那个人读金刚经，他就说哎呀，你看你还这么迷信，就现在的人说的，你看你还这么迷信，你咋还看这种东西啊，就是这种东西啊。那个人不搭理他，那个人还照读，然后他说哎，这个书有什么好的呢？难道这个书比孔孟之书还要好吗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就是岂有此理啊！这怎么可能呢？这孔孟应该是就是说至道之书啊，这咋可能比孔孟还好呢？然后我读读看看，哎呀，没想到这一读中毒了，没想到一读中毒了，这读了几个，读了几卷吧之类的，应该是。然后这个懵然时少尽信，应该是懵然逗号，我觉得就按照我们现在的阅读习惯就更好玩了。读了好长时间，一读觉得很懵啊，自己看不懂，不像是孔孟啊，孔孟呢他还能看懂，咱们现在的阅读习惯就不行了，咱们现在的阅读习惯看孔子不行，看孟子还凑合，孟子的那个比较长，对吧？孟子的那个还是比较长，还能够看懂一些，看孔子的那个论语，哎呀，就是所有的字儿都认识，搁到一块儿懵了。那他看孔子的这些的，就是说的是这个意思啊什么的，他都已经能够领会啊。但是他看，哎，看这个佛经他就懵了，看就是看了好多版，就是哎呀，觉得这个东西我怎么读不懂啊？竟然有我读不懂的这种的东西。凡是中国文字的这个东西的所说的这些哲学之深意，他应该都能够融会贯通的，应该是就是饱读诗书啊，四书五经一类的就饱读诗书。所以说，哎，我怎么看着这个佛经我没明白呀、啊？这个啊，所谓什么既非什么是名什么，所谓杨毅既非杨毅是名杨毅，这啥意思呢？这啥意思？那我到底是杨毅啊还是不是杨毅呢？哎，就说是这个懵，这个东西让他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东西可能确实有点东西。这个时候就开始，就是说的尊重，开始有点尊重佛法了，有点相信佛法了。后来的时候，他就碰见了这个翰林呐，就是这个李公为呢，就对他多加勉励，然后让他就是深呢，可深奥呢，可浩瀚呢，你就好好的参吧，参透了，那你就通透了，你就生生世世都通透了啊，你就去参这个吧。大家有修行问题可以随时提，我们讨论。即由秘书监出守汝州，守夜广会，会接见公便问不古当宣机，谁是知音者？会曰来风身变。公曰那么则禅客相逢，只谈止也。会曰君子可入。公应诺诺。会曰草贼大败。夜与次。会曰这个密间曾于圣人道化来。公曰某曾问云岩亮监寺，两个大虫相咬时如何？亮曰一合相。某曰我只管看，未审那么道还得吗？会曰这里既不然。公曰请和尚别一转语。会以手作拽鼻式曰这畜生更波跳哉。公于言下脱然无意。有记曰八角磨盘空里走，金毛狮子变作狗，女欲将身藏北斗藏，应须合掌难成后。应须合掌难成，这个适合谁呀、啊、咱想想咱那些老朋友觉广适合不？ 啊，还有我们那儿有一个姓张的就别说了啊，还有一个适合的，但是他都不一定了。这绝管跟我说了一个师兄的情况，去读佛学院去了，算了，他去读佛学院了。算了算了，那就不说了，能修心中心就修吧，修不了拉倒，这也没办法，只能怪我的摄受力不行。好吧，继续吧。适合那种的，就是说的是那种很能钻研的人啊，就适合这一段。很能钻研的人适合看一看他的这个参学的历程啊，就跟那种很能钻研的人，被所知障就是这个苦苦的害了很久的，就这个人，他就是这种人的路子。他参学的路子，看一下啊。后来呢，他就是说啊，他就是由这个秘书监出手汝州，就去汝州去了，应该是叫任了一个官职叫秘书监吧，因为后面他曾经那个广惠就叫他叫秘监嘛，对吧？然后到汝州的时候呢，他就一到那儿啊，他就去就是拜见广惠，这说明是一个佛弟子啊，去到这儿去参问善知识去了。啊，就是说的一到那儿先去拜见广惠了，广惠就见了他呀，然后这个杨文公就说了，这个布谷当宣机，谁是这个宣啊，就是就像是这个宇宙啊，就是这一类的呀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布谷是啥呢，就是我查了一下这个布谷啊，有一个典故叫做布谷击雷门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典故。你想想这个布做的谷啊，这个布做的鼓，它能是啥样呢？它能是啥？它敲出来是啥样啊？敲出来肯定没有声啊，没有声，敲出来是没有声的，没有声的。就是以前的时候，这个《汉书》里面记载啊，《汉书》里面记这个有一个叫这个有一个叫王尊的，有一个叫东平王的，然后呢不守法度，然后呢就让他们不守法度，然后呢他们就是他下面的这些人啊，就给他就是给他这个什么，就是这个东平王就不守法度，然后呢这个刺史啊，王尊啊，就是这个他就是来到了东平王府这个就不守法度，然后后来呢他的师傅呢正在给他讲这个诗经，正在给他讲这个王尊啊，就想来那个什么，就想来那个就是觐见他，就是来劝他。但是呢这个人就说这个给他讲诗经就说了，不要布谷雷门，就是说你不要那个啥，你不要那个就是不，就是你不要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你就在这儿来回的见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就布谷雷门它大概是个什么意思呢，就是说的是你这个根本就不可能敲出来鼓，敲出来声音，你这鼓根本就不可能敲出来声音，你就不要再卖弄了，这就是布谷。布谷呢就是代表着无声。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布谷当宣机，是我现在敲的是一个布谷，那我就说我啊，我就说我是一个不才啊，我是一个后学啊，我是一个漏学啊。首先呢在世间法上那就说是先谦虚了，等于是先拜见了。其次呢在出世间法上就是我敲的这个鼓是无声的鼓，我敲的这个无声的这个鼓敲出来了，我现在敲给你这个无声的鼓，你还听到了吗？哎呀，你看看这不是好话，表面上看起来很谦虚啊，就是说哎呀我后生啊，你看我不自量力的在这击这个破鼓，击这个没有声音的鼓啊，你还听见了吗？啊，后面这句话就带刺了，不鼓当先机，你还听见了吗？然后这个广惠就说，你看看你来的这个，哎呦来了一阵风啊，这个风就是可辨清楚这阵风了、啊、来的虽然是风，风这个东西的话你看不着像，但是呢它风一吹你明明的知道它是风，就是咋辨不清，别看是没有音，这是辨得正好，辨得正清楚呢。俩人都很有这个文风啊，说起来文绉绉的呀。一个是说我敲的是无声的鼓，你还听见了吗？啊，我就是过来的风是没有像的，但是我都看见这个过来的风的像了。然后这个杨文公说啊，就是禅客就是这样的嘛，禅客相逢，大家一弹指啊，就是这样嘛。你看看这样就是禅客，怎么样啊？然后广惠就说了，就是说你可以入门，果然客呀，果然是禅客。杨文公说啊，不是啊，杨文公说好的，你可以进来了。杨文公就说好的。 然后那个广惠，谁知道他进来了，广惠说啥？广惠说，哎呀，今天我大败呀，今天我大败呀。这就是这一段来说的话，就是这个广惠，就是广惠为什么没有打他呀，广惠为什么没有骂他呀，广惠为什么没有喝他呀。哎呀，这些居士啊，就这时候的这些居士，他都是文才武略啊，就是说的真是，然后呢又是这个很自负，又是有江湖这个地位的这种的，你一下子折了他，你未必有这个姻缘，未必有这个姻缘。所以说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这些禅师他很有这些，就是很知道怎么去跟他们打交道啊，就是先客气客气，谁知道他说的这个客气实际上是禅师自己说。自己就是这么说，哎呀，今天我大败呀，今天我大败呀。这个客气是对呀还是不对呀？有人说，哎呀，你对他怎么这么客气呢？你对他怎么这么啰嗦呢？然后这个禅师就扇了自己两巴掌。是啊，自己怎么对他这么客气呢？这么啰嗦呢？自己真是不对啊！虽然是扇了自己两巴掌，下一次还要对他这么客气，因为这个时候就对他适用了，他还没到机缘呢。你打他，你骂他有用吗？根本就没有用啊！就是说到了这个。先让他觉得，哎呀，就是说的是两个人有共同语言了，先让他觉得俩，实际上说的都是坑。大概的是啥呢？咱再看看这个逻辑，就说了，就是哎呀，我这个我是个后学，我是个后学啊，后学，我向你请教一个问题，我敲的这个鼓是无声的，敲的这个鼓是无声的，你还听见了吗？你还听见了？说啥无声呢？啊，这么有声的，震耳欲聋啊！然后但是呢，那个广惠。有就是啃了他一半，他这不根本就不是无声，广惠是这么说的，这个风啊确实是没有像的啊，就是这个鼓啊确实是没声的，没声也不代表着没有人听得着啊，听得正清楚，你看看广惠就答了这么一句，来风生变。然后那个杨文公说，啊，就禅客就是玩这一套嘛，我懂了，禅客就是玩这一套，你看玄妙的，弹指相逢啊，弹指相逢指弹指啊。然后，哦，是这样的吗？啊，广惠就给他打哈哈啊，就是君子进来吧啊，就是你就是这样的禅客啊，果然啊，禅客相逢啊，好吧好吧，你进来吧，公就进来了。然后广惠就说了，你看看，我说了君子可入，你就承认了，你把禅当成了这个东西，哎呀，那今天可是我可大败了，今天可是我大大的失败，草贼大败。他为什么不说这个杨文公败呢？你看看你，我让你进来你就进来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怎么这么落坑啊？他为啥不这么说啊？他为什么说自己大败呀？为了续缘，续什么缘啊？夜雨寺会曰：“这个密间曾于圣人道化来啊。”到这个地方开始就不一样了。公曰：“某曾问啊，这个刚才的时候说过了，我们直接翻译到这一段啊。”这聊的大家都心软了，也不是那种的抗拒了，也不是那种的互相好像是啊，你攻我守，然后我守你，我攻你守，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的了，应该是就是这样聊了，就是慢慢的就等于这么说吧，敞开心扉了。然后广惠就说了，你就是说的是你就是以前啊跟参过谁呀、啊、以前参过谁呀、啊、哦，我以前的时候我参过这个云岩寺的一个亮坚寺，我问他就是两个老虎互相咬，哎呀，两个都是就是对手，棋逢对手，两个老虎互相咬的时候是怎么样啊？然后他就说了，是一合相啊，一合相是啥意思啊？这个地方就有点含糊不清了。然后当时的时候我听他说一合相，我就就是说的是，我就在那看着觉得啊，就是说的是就是我当时就是只能听着，我不知道就是他这样说还行不行啊，就是两个老虎相咬的时候怎么样？他说一合相，你看他，然后广惠就说了，我这可不这么说啊。那要是合上你怎么说啊？两个大虫相咬的时候是什么样啊？然后广惠啊，用手就拽他的鼻子，你看看这个畜生还在这蹦跶呢。哎，他在这儿，哎呀，在这个话，哎呀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就是说的是在这儿，哎，有个入处了，说了一个偈子是啥偈子呢？你看看这个磨盘，八角磨盘空里走，这个磨盘呢，磨盘怎么可能是八个角呢？磨盘是圆的呀，磨盘咋可能有角啊？有角的磨盘你都找不着，完了这个磨盘呢，它得在地上啊，稳固的地上它才能够磨得了啊，对吧？它在空里头再这样转，我的天哪，到哪儿找这种东西啊？但是我就看见了一个八角的磨盘在空里头走呢，然后呢 哎呀，金毛狮子，金毛狮子就是这个狮子非常非常威武的。金毛的狮子啊，就是一条一个小狗，金毛狮子算什么呀？金毛狮子跟狗无同二异。然后呢，你想要藏身呐、啊，想要把这个身子藏在那个北斗里面，那厉害了，这咋藏啊？有办法藏的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往南沉，往南星啊，就是北斗应该对着是南星啊，就这一类的。应该在南星后面，在那个地方合掌，你一合掌，哎，你的身就藏在北斗后了。八角磨盘空里走，金毛狮子变成狗，欲将身北斗藏，应须合掌来。说的就是特别不通顺，特别不通，原来还是个通顺的人，讲逻辑的人，现在就是变成了一个不讲逻辑的，说的颠三倒四，风言风语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病语，咋回事呢？这一大段有点啰嗦，有前起的，有承前启后的，承前启后的就是在前头这一块。谈客相逢只谈纸啊，你就是这样的谈客哦，是吗？哎呀，你要是这么认为啊，我今天可大败了，然后就聊天，就聊到啥了呢？就是说的是两个大虫相咬的时候如何？那个时候那个僧人呐、啊，他那个禅师他告诉我是一合相，我当时不知道他这么答合适不合适，你看呢？然后广慧就说了，我这儿就不这么答。那请你怎么说？两个大虫相咬的时候怎么样啊？广慧就用手拽他的鼻子，就用手拽的。哎呀，你看看这个畜生还在这蹦跶呢。这个畜生还又蹦跶了一次，你看这个畜生又蹦跶了一次。有个入处，大概是后面的这个就长了。前面的时候对他老客气了，你不客气他不服你，你这个人咋只能打棍子啊，只能骂呀，只能打呀，只能就是这样，你不能别的，也得就是说的是那我不服气，你说不出个理由来，说不出来个一二三，我可不服气。所以聊聊一说啊，这个人果然是有造诣的。后面再来的时候那就不客气了，你再跟我玩这套，你是什么呀？你连个畜生都不如，还在这蹦的呢，你这是说的是什么大虫？什么大虫？大虫也是个虫，虫就是个畜生，你当什么畜生啊？畜生还在这蹦的，你自己当个畜生，你自己还不知道呢。这哎，在这儿的话，他的开心了。草贼大败不是说公的吗？不是的，草贼大败是说自己的，在禅宗的公案里面，这个草贼大败说的都是自己。就这么说吧，陈仲权。咱俩说话，我说哎呀你败了，这个对吗？你觉得这个对吗？陈仲权你败了，你败的意思不就是我赢了？你觉得这么说对味吗？好的，草贼大败一般都是说自己呢。那你看看我就是个草贼，我今天又大败了。跟他们假客气是为了续缘。这个谢明达呀，你这么说啊非常非常的别扭。续什么缘啊？有什么缘可续啊？你把禅师弄得太贱了，不是这样的缘。但是只应该是这么说，你前面跟他说的不对他的机啊，但是广慧禅师他活泼，他这没有立个什么东西，所以他恰好他可以用这个客气的方式给他客气，说客气话，说曲折话，怎么了？没有什么的。你看怎么对他有用了？你对他有用就行，你对他那个没有用，你跟他那棒喝有啥关系啊？广慧禅师能知道咋对他有用，能找到对他有用的，能找到对他的病更合适的药。这样啊，杨子涵，你对谢明达不客气一下试试吧。你对他不客气试试，你们尽管的对他不客气试试。反正他这个人啊，谢明达他是留个尾巴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他。某约只管看，应该是。可以，我也可以认为的。我说只管看，应该是文公自己的答语。他这个答语、啊、跟他那个一合相，就是两个大虫相咬的时候怎么样啊？一合相，然后杨公就答个就是只管看这个一合相，然后后面对着一个只管看，这两个说的都是含含糊糊的，根本都没有清楚的表明自己的立场，根本都没有清楚的表明意思，所以这两个都不好，这两个就是说出来的话都不好，别扭，不知道在干什么啊，就是都是这一类的，只管看，应该是文公自己的答语，可以吧，可以，就是我说只管看， 我说只管看，你看我这么说行吗？也可以吧，也可以吧。那这一段老长了，人家杨文公呢，就是说的是药山之子，就先暂时到这儿吧。